对了，就是这个啊。
Linda Lynch 这个姊妹写的，她一定是她就是约伯记里面找出来资料。这个外行，这个外行，
不是以赛亚书三十章出来的，这是约伯记。I'm definitely sure。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
这个应该建议他改一改，不要写以赛亚书是三十章二十，这是我的经文，他不能随便用的。
OK， 十一节，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虚用的饮食。只是他心意已定，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慌，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上胆，全能者使我惊慌，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他对于神实在害怕，神的手加在他身上他受不了啊。约伯的话不错的，虽然你知道约伯呀，这个人很奇怪，实在也很有智慧，他这么多的问题一样要理清楚，他知道最后的问题是什么。 the question of all questions， 一切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遇见神就完结了，就解决问题了。而他里面的感觉说，他虽然经过这许多事情，他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要受这许多苦，他却知道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好像给自己那一个痛苦的路找出一个答案来，这个人很奇妙，真的很奇怪。我不敢说是他特别聪明，还是因为神启示他，也许我们在这样痛苦里面我们也能一样说出这样话来。但是他呢，对于神基本上有一种惧怕，这点他不明白，所以神还需要向他显现解决他的问题。他自己想出这个路来以后，想出答案来以后还不算，神要自己向他说话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快了快了啊，二十四章。全能者竟地其行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啊，这是他的问题。他底下讲很多很多人很多情形啊，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牲畜而牧养，他们拉去孤儿驴，抢去寡妇的牛为当头，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因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的给儿女糊口，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剩余的葡萄，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没有毕生之所就挨近磐石。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抢取穷人衣服为当头，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且因饥饿刚胎喝捆。那些人墙围墙内造油扎酒，自己还口渴，在多名的城内有人哀哼，受伤人哀号，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这里其实那个恶人几个字没有啊，神却不理会欲望，这不是恶人的欲望，是那些穷苦之人的欲望。神却对这些 foolish 事情，这些人真是没有办法，这些人这样穷苦这样可怜，恶人还抢夺他们，但是神还不理会。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一人能见我，就把脸蒙蔽。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他们看早晨如幽暗，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金河。约伯记里面那些翻译啊，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这个顺便我和弟兄姊妹说一说，因为他的文字很多是希伯来文里面很少用到的，至于为什么很多的解释我都不去接受，只是知道约伯的口才好到一个地步，他用字啊，很多希伯来文很古的很少的字啊，有人说这些是亚兰文的来源，又说是阿拉伯文，这些我都不清楚。那么就是刚才讲的那些翻译上面有一些困难，可能是因为语文上的难处，不过基本的大概我们知道了。约伯现在呢不想到自己了，约伯在二十四章里面有一个大的转变，他不是在考虑自己，也不考虑朋友，他开始想到这许多的问题。神为什么既然有定期罚恶，为什么不叫我们看见这个日子？他开始比较更理性化一点，约伯开始他的理智回到他的心中。他这里讲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每个人问说神为什么不倒做刑罚，神为什么，不过他的态度已经跟以前抱怨不太一样。辩论快要结束了啊。 OK， 第一我们就跳过来到二十二节。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这里我就说翻译上可能有问题啊。 神使他们安慰，他们就有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过他们的道路，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谷穗被割。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他说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他自己不过是所有 statistics 中间一个。所以二十五章苏亚人比勒达的回答就又开始比较理性一点，不再是人身攻击了。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的高度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清楚也不清洁，何况如同的人，如去是世人的。那可惜这段话可能是被约伯打断了，因为我们翻过来看二十七章末了，这段话呢好像不是约伯讲的，所以他们读圣经人在这里想，可能这段话是比勒达的话而被约伯打断，可也可能圣经里特别这样记载，就是要叫我们知道约伯打断他的话。十三节，二十七章十三节，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中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他虽积蓄金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人要分取，他建造房屋如虫做窝，又如所望者所搭的棚。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嗤声，使他离开本处。那这句话的内容跟语气啊，是比较像比勒达的话啊，因为不大像约伯的话。我们已经明白，约伯的心慢慢的自己已经，他不去看他的朋友，他的眼光慢慢集中在一些问题上面，而这个问题将来成为他的答案跟拯救的路啊。所以我比较同意，我也同意二十七章这些话，可能是二十五章他讲到一半的时候，约伯就把他打断了，而不晓得为什么写约伯记的人把他再写下来。那二十六章约伯就回答说，这句话当然是有点讽刺的哈。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啊。这是最后一段 sarcasm 说了以后，就约伯慢慢平静下来。第五节啊，一直到二十七章啊，十二节刚才我们读的啊，二十六章第五节，这里哈有一句话，第五节，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境，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两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有人有一次跟我讲说，宗教在科学面前站不住啊，你们听过这样的话？他说你看，宗教受了大打击，等到哥白尼发现说是这个地球并不是万物的中心啊，这个从前他们说天圆地方，他们想啊，从海上的出去到那砰一下要掉下去了，这个航海学，这个所以是不敢航海，走太远，走到地的边缘会掉下去，所以不敢去。那么到后来这个哥伦布所以去探险呢，这个环绕地球一周就证明这事情错误，所以证明地球是圆的不是方的。他说你看这些事情就证明宗教站不住。我说谁告诉你的？我说谁告诉你说地球是那些人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他不晓得地球是圆的。他如果好好读地球读圆读这个地地球是读圣经的话，地球是圆他早就知道了。他说哪里知道？那说这里嘛，第七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你知道他的观念，他那些人的观念是地在设立根基上面，但是约伯说地是空，地周围是空的，地没有根基。虽然我们说地的根基，但地球本身是空的，悬在空中。他还是不大肯定是啊，没关系，我也不是用这个来证明，说是约伯记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不是。但是约伯讲的话有些时候超过他自己智慧。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大地怎么悬在虚空呢？那约伯讲这话，他如果能够接受，我们也能接受。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 遮盖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是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他因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仗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射。看着，这不过是神工作的结尾。这句话太好了，这不过是神工作的结尾。我们所听的于他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约伯在这里开始，他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他的心开始转向神，而且开始称赞神，赞美神的创造。他开始明白他自己的渺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等候这些人辩论来辩论去，把天下的话都网罗都罗织尽了以后，才开始向他们显现。因为一定要到这个心态里面，他们才能看见神的显现，他们才能接受神的光照，才能接受神的话语。约伯已经慢慢回过头来，27章约伯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礼，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誓，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还是一样，他持守他的纯正。第8节，不敬虔之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岂能神岂能听他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谁是求告神呢？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见过，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约伯和他朋友辩论到这里为止，没有办法辩论，停了，辩论到这里为止。以后从28章开始，约伯有4段的讲话，我们昨天稍微提了一下，下一堂我们就讲这4章圣经。我们祷告吧。赞美主耶稣，你的道路何等的好。主啊，我们虽然不知道自己的道路，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道路，并且你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必如金晶。主，感谢你，感谢你。因此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都欢然从你来领受。主耶稣，约伯的经历虽然极其痛苦，而我们比不上他，但约伯的智慧也超过我们所能明白。主，所以他所寻得的答案今天也成了我们的拯救。主，赞美你，他既然知道经过试炼要存如金晶，主啊，我们也愿意在你手中，主，因着我们所受的试炼变成金晶，并且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归向你，我们将我们一切的宝银一切的珍宝都投在锡和石头之间，你就做我们的珍宝，做我们的宝银，并且我们必因我们手中的清洁而蒙拯救。赞美主耶稣，这是何等的应许。主，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主要人不能认识自己的道路，所以你引领他，人不能判断自己的脚步，所以在每一步行路的时候，你自己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则为此我们多多的敬拜，多多的感谢。何况我们又知道，在末了的时候，我们的救世主必要活着，他要站立在地上。哈利路亚！我们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是吧？都有答案。则为此我们心里就欢然，我们也能等候，也能仰望，也能忍耐。主，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讲下一堂，好吧？主耶稣，谢谢你，主，今天求你借着圣灵，借着智慧之灵，在这里解开你的话语。主，求你开我们的悟性。主啊，在底下这段圣经中间，主啊，叫我们更多明白属灵的事情。主啊，感谢你，当你的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心中渴慕你的话语，主，我们的心我们就安息在你的面前。主啊，但愿你借着约伯记的信息 照亮我们的路，主，我们把敬拜感谢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刚才我们讲到约伯最后暂时从他痛苦中间啊开始赞美，赞美神。他一方面是要向他的朋友证明，不光是你们能讲属灵的高调，不光是你们能赞美神，我也能赞美神啊。约伯你不能说他有一点这样的反应，但另外一面我们知道赞美所它是产生的作用，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的心就被安放在诗篇里面，这个雅各书里面话，就我们的心就安放在尊长的车子的座位中间，雅各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起来赞美神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自然的产生了和神中间一个关系的调整。因为什么叫赞美呢？赞美就是把神放在神的地位上面，那既然神在他的地位上面，我们在人的地位上面，那我们就很多的时候就调整的和神当中的关系。所以约伯的赞美在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关，对他自己所的情形是很大的关键。所以二十八节他就继续来讲到属灵的事情。那28章29章30章31章是比较特别的一章圣经，因为这里啊不是辩论了，刚才我们一说过他们几个朋友辩论已经辩论的没有力气，也不辩论了。那约伯呢就在这里又有独白，一段独白。这段独白可以很简单的分成四个题目。第一个是他一方面感叹到他朋友无力给他安慰，而这个安慰很需要神的智慧，所以他感叹说智慧难寻找，28章。第29章呢，他想起他从前那个荣耀的光景。30章呢就讲到现在的痛苦，31章他就讲他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们，约伯不知不觉就在这样情景里面领到一个感觉，他回到以自己为中心。其实约伯记整本书他所发的言语，他所发的不满愤怒，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产生的结果。什么叫做自义呢？自义就是说自义跟公义不同，自己觉得他的公义就是自义，自己很觉得他做了好事，这就是自义。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善行，自己做的没有感觉，他不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如果一个人满身都觉得他自己的好，这个人就是自义啊。我们简单讲，等一下我们就看他怎么样形容他的好。好，我们回到28章，我们看一看。28章，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我不晓得哈，那个时候冶金，这个炼金，冶金的工业已经发达了很了，是不是？啊，他们会炼铜、炼金、炼银啊，炼铁，这是不简单的哈。我不晓得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也许从这四节圣经里面，有人可以跟我们考证。不过的确在这个四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有铁器了，啊，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啊，那么更早，我不大相信铁器时代这种名字了。神造人可能就会，那时候就会，亚当夏娃就会，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啊，圣经里从来没有提亚当夏娃用什么器皿，用什么材料。我们只知道摩西在出旷野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已经那里有兵器，而那些也是铜做的。啊，到四世纪更加清楚看见有铁。那么这什么时候不晓得，但是他们已经知道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屑，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由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注意啊，这些话都是很特别的话。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他怎么知道地里面是热的？ A marvelous, strange。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它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这里当然他讲到炼金之后讲了一大堆矿物学啊，这个 mineralogy， 这个他的知识相当丰富。不过这里主要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 每一样东西都有终极可循。你要金子，你可以去开矿；你要银子，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找各样宝物，你可以从地里面寻找，地也会出粮食。每一样事情都有来源。十二节就转过来，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如果有一地方叫我们能去得到智慧，有一地方我们一去就得到聪明，那也简单，因为你知道约伯的问题啊，没有人有智慧能解答他的问题。约伯的痛苦，没有人足够有智慧能够说明他所遭遇的为什么。当然我们已经说过，最早的神根本就没有启示他有撒旦在背后的攻击，根本他不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也许太聪明了哈，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约伯真的不知道，说智慧何处可寻。那么弟兄姊妹们，像不像罗马书里面我们所说的，罗马书里面十一章啊，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句话就是约伯记里面我们马上读到38章里面就出来，36章里面就出来了。他就感叹智慧难寻，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第13节，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非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金晶的器皿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金晶也不足以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默灭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这段话是非常美的一段诗啊，这个当然约伯记整篇都是诗，讲到智慧和各样事物比较。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整体的思想里面，智慧是指智慧之子来说，耶稣基督是智慧之子。箴言书里面就讲智慧创造天地啊，在旧约的时候智慧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词汇，这个名字智慧。那么约伯记里面智慧是不是可以跟箴言里面或者是传道书里面智慧比呢？我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约伯记归类归作什么？归作智慧书，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这里面博诗珍藏歌，约伯记是智慧书的第一本。那现在我们有点知道为什么约伯记算是智慧书，因为它要对付人在受苦中间的智慧，而智慧本身约伯说他找不到。那旧约里面有些旧约他们的分法呢，有一段时间智慧书约伯记放在智慧书第一本，约伯记啊，不，我讲错了，有一段时间有些版本里面叫我们看见诗篇是智慧书第一本啊，那么有些书箴言是第一本啊。那么这里五本书博诗珍传歌每一本都是智慧书，不是因为它的结构，仅仅因为它结构像写诗篇这个诗词的写法而叫做智慧书，而是这里面的确是人在各方面受苦的经历里面的智慧结晶，人在和神当中交通的智慧结晶，人在每天生活里面认识神的智慧箴言书啊，或者是传道书，虚空中的虚空，在一切事物看透之后所产生大智慧博士侦探科诗篇当然本身充满了这个属灵的经历和智慧。那这但是约伯记在这里他本身讲的时候，他智慧无处可寻，智慧无处可寻，怎么寻法没办法找到。但是呢23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这很有趣啊。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经坚定并且查究。神知道智慧的道路，神知道智慧的所在。28节，他对人说什么？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我就想这是奇怪，约伯讲这个话跟真言书完全是一个口吻，完全是一个口气，完全是一个发现，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哈。他说神知道智慧，神晓得智慧的道路，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28节，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真言书第9章，真言书第14章。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考究约伯记的这个出处啊，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约伯记抄真言，一个真言抄约伯记，要不然就是完全 independent 啊。我知道有个弟兄他做了 research， 正要发表前之前，西安一个人跟他一样东西做出来，他白做，必须重新来过啊。当然这个工作研究的过程没有白费了。那么可不可能约伯记和真言都是 independently 他们写这样书的人得的一样结论？很可能，因为不要忘记神还是这个智慧的管理者。所以28章这里是约伯对于智慧的歌颂，他感叹他的朋友没有智慧，他自己也不知道智慧，并且不知道哪里找智慧，但是他却没有忘记并且永远不否认神有智慧，神也知道智慧哪里来，并且他回到自己的身上。你知道我们不要忘记啊，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最后下结论，他对于智慧主观的了解，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他还持守他的纯正，这真很奇妙。约伯在整个的大转弯中间永远没有忘记他自己是什么，这也是看见啊。所以一切最对的知识，他若是一直不忘记自己的 consciousness， 就变成自义自爱自怜自夸，完全与自己这个人出来，自己出来了。所以前面一段话非常好，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主远离恶事的人，所以他永远不忘记自己是怎么回事啊。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嘛，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又归结到这里。那么你看他的尾巴在这里，就好像那天我们讲那个他的朋友辩论中间，他一定要说至于我怎样怎样，至于我依靠神啊。约伯也是这里没有忘记。29章，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啊，夫古思今啊，今非昔比啊。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想起从前呢，就是不得了了，难过得很。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奶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哇，这个不得了。你知道，的确，他们在从前在街上面，城里面啊，靠近城门口是最尊贵的人坐的地方。你记得吧？《路德记》里面讲，路德和波阿斯要办理一个契约的时候，波阿斯说，路德要求波阿斯接纳他，属他身份，属他的地，跟属他这个人。波阿斯说可以，但是有一个人是和我比起来是比我更近的亲属，他是那个至近亲属。他如果不属，我就为你尽亲属的本分。所以他到城门口说，某人让你来把那个亲人找来，那里就有10个长老坐在城门口来定断事情。他们最后那个人不肯属路德和他的产业，所以就把鞋子脱下来交给波阿斯，那个人就成为脱鞋之家啊。那个波阿斯就有鞋子做好情具。那个地方城门口就是10个长老判断事情的地方，所以城门口有人坐在那里，约伯是坐在这样一个高位上面，在街上室里，我出到城门，在街上室里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哎，他真是厉害，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玛利亚，玛利亚说众人要称我为有福，那是圣灵对他说的。这个约伯他说看见我的称我有福，哇，听耳朵听见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 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我为我祝福，我也是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平为衣服，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是很重要的人，很重要的地位，不错，在那个社会中间他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并且我们从这里看见他的确以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 counselor， 安慰人的人。都在哪里呢？第15节，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腹，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我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中也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好是好，但是所有的骄傲都从这里出来。你有没有读到这里？的确约伯讲的话如果是实话的话，这个人的确是很要紧的，社会中间公益的，公益的好像公益的太阳一样，他好像可以跟主耶稣相比，但是他这些话说的时候你觉得什么味道？我觉得我不能不佩服他，但是在他的话里面充满了自傲，而且他念念不忘他所有的美德，就是这样。那个地位，当然想想他的境况，从前的月份真是不得了，真是好。我们能说什么呢？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Always have the last word。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真是糟糕。你见到他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话，他总有最后一句话。我有一个亲戚是这样。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先讲，我不讲就是了，因为你无论讲天南地北，无论讲这个什么天文地理，他都知道，而且都有知识，而且都比你强，他每次一定要把话讲完。约伯就这样，我说的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了。 He always is the last say， 这个不得了。当然就是正常的情形哈，像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啊，你们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开会要判断到底外邦人需不需要受割礼，辩论已多。圣经里面讲啊，那个雅各就站起来，他说了话以后，把问题解决了。不错，在一个会议中间，的确也是需要有个人能够最后下决定、能够做结论的人。但是约伯这个话说了以后，我还是有两种味道。味道是掺杂的，好像酸辣排骨一样啊，又酸又辣啊！我不晓得不吃酸辣，我吃糖醋也一样啊，又甜又酸，这个是怎么说法呢？他明明讲的是这样情形，你也知道有这样需要，但是他正好就是那样一个人啊。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木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哇！这个约伯真是了不起，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你看看他们啊，他们就有自信了。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约伯真是不错的，约伯真是了不起。我也怎么说呢，当然一个人天然的好啊，天然的美，天然的能干，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良善，天然的同情，这一切有些人天然就是有，约伯就是有。他也的确是很有领导能力啊，君王都要在他面前，王子见到他都不讲，不说，停止说话，用手捂口，这个 sorr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啊，这个王子、oh, I'm sorry 我讲太愚昧的话了，请你原谅。这就是约伯给他的感觉，而且不敢讲话，首领静默无声，舌静默到一个地步，舌头贴住上膛，不讲话。这约伯真是，他所做的事情也不少啊，拯救孤儿、困乏人，将要灭亡的穷乏人，而且他还查明他的案件，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刚才说过。一个人做好事而都这样记住， 问题很大了。如果我每天做的好事，我给某某人做什么好处，我心里都有一本账，那味道也不行啊。那么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什么呢？十三章讲什么？讲爱是什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对不对？不计算人的恶，但那恶那几个字加起来的，爱就是不计算啊。有人写过一个对联，爱是不计算，横过来，反过来说，算计不是爱。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就是，凡是我们做的好事我们都记得，凡是我们做的坏事都忘光了，好事没有一个不记得的。我某年某月某日那个弟兄没有钱的时候，我给他一块钱买公共汽车票，都记在心里面啊。某年某月某日，这个某某弟兄怎样怎样，我曾经帮助过他，都记得。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了。那当然我们不如约伯记得那么清楚，也没有他，因为我们没有他做那么多好事哈。你看看，读读这话真是有意思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那这些日子的确的很干旱嘛哈，对，就是更加了解了。我为他们选择道路，约伯常常替他们出主意。哎，你去温明汉不好，去特斯克鲁斯比较好啊。好 ，OK， 是吗？不就是这样的吗？约伯就是这样事情的嘛。好了，我们不多说这个了。三十章哈，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喜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啊，你还有藐视的人啊，不肯安在我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因为这些人太老了，这个 job discrimination against old age。 他们因贫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旱之地，啃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与顽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当然他也有看不起的人，他所以提这些人呢，不是因为他现在受了光照，受了责备，觉得他做错事情，而是讲出这些人是如何的卑下。为了衬托第九节的话，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使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那么这些人从前下流人，现在以我为歌曲。那你知道大卫也说过这一类的话，大卫说酒徒以我为歌曲。那么的确我们平心静气论就事论事呢，大卫这一个君王，我们可以拿大卫来比较啊。大卫在逃避亚撒龙的时候，你记得吗？示每在旁边扬起土来说，你这个恶人呐、啊，你这个恶人呐、啊，杀人流血，神仙的报应你。因为示每是便雅悯族的人，便雅悯他跟这个扫罗是同族啊，他替扫罗打抱不平，说他流扫罗和全家的人血。事实上大卫并没有杀扫罗，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些人酒徒以他为歌曲，并且各样的责备。等到大卫诗篇里面说神的公义不在的时候， 下流人就到处游行，那些卑下没有尊荣也不认识神，他们就到处压迫那些有公义的人。约伯我们不去说他是不是真正的值得这样的地位，但这个情形的确他遭受患难的时候，所有人的攻击都来。中国人说嘛，这个安危难得了啊，雪中送炭的少，锦上添花的多啊。而且呢这个人的性情就是这样子，当他倒下去的时候，所有的攻击都来到啊，祸不单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等到一个人倒下来的时候，所有债主都来了。约伯是很痛苦的，这样情形里面。十六节，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因神的大力，我外面我的外衣污秽不堪， 又如礼仪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污泥中，我就像尘土和芦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应宰。其实这段圣经啊，30章我读的时候，我比较29章读的时候还多一点同情。他讲29章他自己怎么好的时候，的确我看了觉得很这个味道不太好。到三十章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倒觉得有点同情。约伯的情形的确很痛苦，所以不一定的啊。约伯的情形呢，他里面的伤痛悲哀，他的痛苦他形容出来啊，还是相当的能够引人同情。24节，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刚才我们因为已经讲了很多约伯的痛苦，所以这些话我们就读过就是了。31章，他讲到自己的纯正，讲到自己的善良，讲到公义。的确，约伯能够一样一样讲到他的义啊，也真是不得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能一样一样讲出他在哪些事情上不犯罪。我们注意看啊，我与眼睛立约，只能恋恋瞻望处女呢。那么主耶稣说，马太福音里面讲，若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与他犯奸淫了。约伯说，我连眼睛都没有犯罪，我跟眼睛立了约，不能够这样子带着淫念看妇女。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他是说神，他在正常的理性中间，他是说神应当报答他的善良。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好，第5节开始，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住，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我的眼目，若与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怨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他甚至可以这样的一个口气来发誓啊，或者发誓啊，说如果他与虚谎同情，他若是有诡诈，他若是他的心啊，脚步若偏离正路，就因他手中有别人吃，他说田产的被拔出来。他说这些都没有。第9节，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因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出我所有的家业。这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第13节，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这也是罪，神就要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才问我怎样回答呢？他说他对他的臣仆也，他对他的仆婢也不错。照我在服中不也照他吗？将他与我团在服中的，岂不是一位吗？第16节，那你这一段一段你看。约伯的纯正啊，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所以我说刚才以利法指控他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回答了。你仔细把两段来对照，约伯是很细心的人，他刚刚没有回答，现在讲到最后的他来辩驳以利法对他的攻击。那你知道这一个是造成他质疑的原因啊，他的朋友攻击他，他不会忘记，然后一点一点的辩驳，一点一点的辩驳，这是很有意思的。他的记性太好了，我若不容有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第8节，括弧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畜母腹就扶住寡妇。哇，他也真厉害，畜母腹就能扶住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 我若不是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岂有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了，我的肩膀从羊尸骨折断。哇，发大誓，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那么弟兄姊妹，其实这些事情在正常的时候神都希望我们做。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你就看见神要审判这些事情，因为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一人在他的国里面要接受神的这个奖赏，恶人在神的国里要接受神的处罚。然后那些义人说主人说你们这些蒙我赐福的可以进来吧，因为马太福音怎么讲的，二十五章他说二十五章啊，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去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些义人行这些义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行了义，当他们看过那些缺乏的做的最小的一个身上的时候，他们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这就是 righteousness without consciousness。 但是反过来说，那些恶人主说你们离开我去吧，因为他说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渴了你们，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没有给我喝，赤身肉体没有给我衣服。那些恶人回答说，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你而没有给你这样做呢？主说你们没有做到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人那些行恶的人也是 unconscious or non-consciousness， 但是他们 non-consciousness 是对于别人的需要没有感觉，一个是对于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没有感觉 non-consciousness 不是那样自觉，一个是对于有需要而没有感觉 stone heart 没有属灵的感觉，那一个是没有自己的感觉。这个两章圣经我自己读到那里的时候，觉得是对于基督徒的自义跟善行一个最好的解释。经济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二十四节，我若以黄金为指望，为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多得财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亮发光，月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他说他也没有拜偶像，也没有因为太阳月亮心里就被引诱去拜假神，他都没有。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与主人食物吃饱？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等等等等，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堵门不出，唯有一位肯定我的。那你知道他这里每一件做的事情，包括他把他的财物拿来给客旅吃，包括他不遮掩他的过犯，不将罪孽藏在怀中，不怕人不因人的宗族藐视恐惧等等等等，他倒坐起来说话。他的问题不在于做这许多好事，他的问题在于他自己完完全全知道他在做什么好事，真是可怜，真是可怜。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目。这个人记性怎么这么好啊，连走几步路都记住。譬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犁荠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他的咒诅也真是重，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善良。约伯的话说完了。那么弟兄姊妹，在一开头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这四章圣经把约伯的自义完全暴露出来，而神所要对付的就是约伯以自己为义。现在你看见了， 约伯不错，真的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完全公义的人，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他为他的儿女献祭，每一件都照着神的和标准要求。如果他有律法，他是遵行律法，完完全全无可指责，可能像当初保罗一样。保罗就说嘛，按照律法我是完全无可指责，既然前有约伯，后面就有保罗，我想他们做到了。但是问题在于，凭着自己努力行义的人都有自义的记，都有自义的这个问题，他们的记性都非常好，因为他们是用他们的意志来遵循神的旨意，用他们意志经过思考努力行出来的行为，所以他都有感觉。你知道吗？一个人无意识的事情他不记得，有意识的事情他都记得。今天神要求基督徒的就是无意识中间遵循了神的旨意， unconsciously subconsciously 这个人 totally 完全顺服神，他被圣灵控制，被圣灵管理，过出圣洁的生活，这是神所要的。但是一个人没有这样经历而拼命用意志努力的时候，他的意神也无可指责，神并不能说因为你不是从圣灵出来的能力，所以你的意不被纪念，神也纪念他的公义。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公义他自己也记住。有一首诗歌，我想是尼德森弟兄写的，讲到约伯记，就说但是他所行的每一件义他都记住，就是这样经历。如果不是这样记住，他也不可能陈列出一大堆来，何等可怜，何等难为。那么这样公义的人，神怎么样叫他改变？没办法。约伯就诉说他自己公义的时候就变成自义。我在一开始说讲到我们要讲一个题目，罪跟公义的分别，罪当然就不公义，但是一个人公义和自义又有分别。神今天要求人公义，但是不喜欢人自义，那怎么办？所以新约的救赎，新约的工作跟旧约完全不一样。当我们不明白基督耶稣的义的时候，当我们不明白那个生命的改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所行的义啊就是自义，而且做了一件记住一件。这是神要我们了解的事情。约伯的经历不在于他没有犯罪，约伯的问题不在于他没有犯罪，而是他所做的事情，他每一件事情都记性太好。这样的人他真的可以跟神算账，某年某月某日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没有得到报答，某年某月某日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没有得到报答，某年某月某日我怎样怎样怎样，你没有恩待我。弟兄姊妹，这样的语气跟态度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大儿子的态度。那个小儿子当然没有公义可言，他出去放荡浪费家财，并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活在罪中。他到有一天蒙了神恩典，他想就是我父家里口粮有余，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跟猪抢东西吃。所以他就回忆转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但是这个大儿子不行，大儿子在家里面他却对父亲说，父啊，这么多年来你从来没有给我什么东西，你从来没有给我做什么东西，每一件我做的事情你从来没有给我什么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儿子，大儿子他的问题不是不在家里面，不是不跟父亲在一起，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从来没有因着父亲而得的满足，他总是纪念自己。这个是比较，刚才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是一个比较，自义和自己的义和对于，不是，就是基督徒对于他自然做出来行为的无感觉，和对于人的需要活在天然生命里不感觉，完全两回事。那么这里路加福音十五章提出来那个小儿子是犯罪跟大儿子的自义是一个对照。约伯的问题，他自己是有公义，我们从什么角度看都要承认约伯公义，但是他的公义不能救他脱离自义，也可以说他的公义越发加他自义。真是难，人真难办。但是感谢神， 今天新约的圣徒跟旧约圣徒最大不同就在这里，我们懂得什么叫耶稣基督的义。所以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圣徒的义是什么？是披戴基督。我们披上白色的细麻衣，圣经说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看清我这个人是个犯罪的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不能靠自己行为讨神的喜悦。这是救恩以前，在信主以前，等到我信主以后，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但是我的行为，我的生命那个源头不一样了。从此以后，我靠着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他的公义是我的公义，我只知道讨耶稣基督喜悦，我忘记我做了什么事情。这是基督徒的秘诀。因此我们每做的一件义的行为，都是因为我要讨基督耶稣喜悦，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讨他的喜悦。这一个明白会叫我们忘记自己的义，因为我在讨耶稣基督喜悦，所以我根本不记得我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自己事无圣灵，所以我根本忘记自己做什么事情。谁也不要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好事，真的是这样。这就是基督徒在新约的光景里面跟旧约的圣徒他们凭着自己的行为要遵循律法大的不同。救恩呢，这就是救恩呢，完全不一样。今天你再读圣经，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你讲什么呢？不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你讲什么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现在这里讲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根据圣经来的。圣经装备我们，叫我们得以完全，这个跟约伯靠着自己得以完全不一样。这是新约，不是旧约。你再看以弗所书怎么讲，以弗所书什么？他说，我们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有没有冲突？神是不是要求我们的行为？保罗说根本行为不能叫你得救，但是又要看我们的行为，要叫我们行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新约跟旧约里面最大奥秘的不同。那一个新约里面，如果我们活在新约里面行善，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不会自以为意。有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们怎么回答？我们说不，基督教不劝人为善。糟糕，你自己打自己嘴巴了。你说基督教也是劝人为善，那么跟佛教跟其他宗教怎么不一样？像这样问题我们不能回答。有一天有个老姊妹，我不认识她，我听来的哈，我知道怎么不一样。那个传道人吓一跳，怎么你知道怎么不一样？他说我知道，他说我从前是个佛教徒。他说佛教徒为善呢、啊？佛教徒叫人为善呢、啊？佛教徒劝人为善呢、啊？都是为了自己啊！我做了好事，我做了好事，我做了好事。但是基督教为叫人为善是为了别人，因为信福音，生命改变而行善。我们只知道我做了什么好事，我没做什么好事啊。我为善，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靠着圣灵在基督里我们行为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真正的改变才会不叫人有那种自义的感觉，也不叫别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自义的味道，好像我们看约伯一样啊、哦，他们没有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不是这种味道，一点不是这个味道。谦卑服侍人，安慰人，帮助人，没有一点觉得说这个人怎么样，叫人觉得是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 所以从前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圣经里面，到底基督徒行为要不要紧？到底基督徒行为要不要紧？是不是我们信主以后还可以马马虎虎？好像从旧约的绝对来讲，因信称义，行为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又讲行为呢？我一直不明白。以后我才慢慢知道，这个行为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才懂得那个靠自己天然生命里面的神并不看，就是做得好的还是有自己的味道。那个法利赛人他记得，他说主啊，我不像这个有这个罪人勒索奸淫等等等等，先把他骂一顿，然后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纳的十分，我所得的我纳了十分之一。他每一件事情都记得，原来分别在这里。神要我们遵循他的旨意，但是却不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免得我们自以为意，而这样我们所说都白都劳苦，都白白突然。但约伯他的问题，神把他带到一个光景里面，他的朋友不能回答他，约伯自以为意，他的朋友一句话都答不上，所以以利户出来了。最后神也从以利户的回答里面加深他的回答，叫人看见神的智慧 不可测度。约伯最后就躺卧在炉灰和尘土中间懊悔，他懊悔什么？懊悔自己。我们看一看啊，我们就今天早上就信息就停在这里。约伯记四十二章，是不是四十二章啊？可能不是，我看一看啊，四十二章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并没有懊悔罪，他没有什么罪，他厌恶自己，他对自己的感觉觉得讨厌。为什么我要觉得自己多好？为什么我要觉得自己这样？这是约伯认识神一个更深的经历。今天我们新约里面蒙着主耶稣的教导，叫我们对己有一种了解，但经历上面还不如约伯这样深刻，是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仇敌一个是世界，一个是罪，一个是自己，但我们道理上懂，经历上，但像约伯这样的人，他经过这些痛苦以后，他躺卧在炉灰和尘土中间，但知道我们明白。现在我们懂得神教导我们的行为，不要叫我们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只知道一件事情，我活在耶稣基督里，而我的行为他向我负责，这就能够救我们脱离自以为意的光景。这也是基督徒在属灵上面有很大的突破。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主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主我们真像约伯一样，凡是我们的良善我们的义行我们都数算得清清楚楚。主啊，救我们脱离，主从今以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你的里面，凡是我们向圣灵负责，凡是我们向耶稣基督负责，主啊，一切出于自己的。主啊，虽然我们不能求你拿开，主但是却求你叫我们忘记，主好叫我们真正活在你的里面，做一个没有自己感觉的人，因为你是我们一切。主，约伯经过这许多的苦难暴露了他的天然，因此蒙了拯救。主要有些时候也我们也需要经过你这样暴露，但在暴露的过程中间和我们道路中间我们却都有怨言。主要愿你怜悯我们，就把更深的经历赐给我们，像约伯所说的那样，叫我们经过试炼以后如同金晶，主要改变我们，叫天然生命从我们身上脱去，叫我们活在属灵生命里面。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最终能扬声赞美他是一件极喜乐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也要把我的这一份放在这里。我唱第七首《伟大的神》。
我的双手，我魂的伤在仰我，我身。 拉加谢诺摩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亚拉加谢拉巴玛哈哈努拉巴耶耶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祝你的奇妙奥秘我们不能说尽，祝你的荣耀智慧我们不能测度，你的丰富哦主没有人能够完全知晓，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我们都来尝，并且尝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的满足，我们敬拜你，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何等大的救恩，叫我们能进入你的交通，能与你联合，能享受你一切的丰盛慈爱，哈利路亚。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在奉着你的名在这里传讲信息，祝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啊，祝你来荣耀耶稣，你来荣耀父神，圣灵你把你自己哦，从父灵说那里说你说一切的智慧奥秘，借着你自己的神圣话语在向你的儿女就是你的教会传扬，祝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所以说诸天都要诉说你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你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知识，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哦，今天早晨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在你的面前，亲爱的耶稣，哦主耶稣，你身上高天掳掠仇敌，你也坐着为王，你与父神同掌荣耀的王权，我们把敬拜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传讲约伯记的信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约伯记太长了哈？我们从32章今天开始再看，我想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已经知道我们这次我这次来到这里传讲约伯记有一个特点，就是圣经读的很多，差不多约伯记整本都读了，除了少数的几节经文之外都读了。为什么这样呢？我想我们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神的话本身是可以诵读的。因为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对提摩太讲到在侍奉中间一个重要的点，讲到他在教会中间侍奉，提摩太前书第4章里面他这样说，你要以宣读3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里头一件事情是宣读，神的话不是给我们解释用的，是给我们宣读用的。神的话本身就有力量，当我们宣读的时候，圣灵会把他的开启放在众人的里面。所以我相信约伯记若是大家肯多读几遍，也许我就不需要来解释。但是反面来说，我们所以从约伯记里面得的信息，我自己也是在主的面前一再的读，一再的读，读到里面好像晨星发亮，在里面觉得有圣灵里面的解释，所以我们就胆敢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所以现在我们再读一点主的话，从32章开始。32章约伯记32章第1节，于是这3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那是有布西人拦阻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3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人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中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这里就讲到一个新的角色上来，他的名字叫做以利户。我们前几次讲过，这个约伯记好像是一个戏剧一样，他们在主的面，他们在个人在彼此对话。头几个主角约伯和他的3个朋友一讲就讲了差不多31章的圣经。那么他们的话辩论来辩论去，约伯的朋友总抓住一个点，认为约伯犯罪，而约伯他的痛苦他自己心里知道，他不能解释他为什么痛苦临到他身上，他却觉得自己没有罪。到后来约伯把朋友们都辩倒都不能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了4章圣经，讲到他从前的怎样得胜怎样兴盛，他也讲到现在如何的悲惨，他感叹说没有人有智慧能解决他的问题，他最后说到他自己是何等的公义。那昨天我们就讲到，在他这样讲论的过程中间，他以自己为中心，觉得自己每一件善良的行为他都清楚知道， 神愿意看见我们公义，但是却不愿意我们对自己的公义那样的骄傲有感觉。那在新约里面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圣灵所引导我们的，我们照着遵行。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我们所做的自己行为有什么太多的了不起，这就是里面旧约和新约大的不同。在这里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这是引起以利户愤怒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以利户什么时候开始来的，他从舞台的上场门这样跑进来，他们几个在辩论，热闹得很，没有人注意他。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见他们讲话，我们也不晓得。可能他把所有的话都听完了，而他一面听一面觉得这三个安慰者完全讲的话文不对题，没有抓住约伯的痛苦的要点。所以等到他要说话的时候，他就趁他们几个人都没有话在讲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话。你知道以利户是个标准的东方人，他说话就说话了，还要一段说辞啊，上场要有一段说辞。为什么说话啊？我们看一下，这很有意思。我想东方人的头脑非常容易明白。今天在西方世界里面，这段话对话可以不要了啊。第六节，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年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述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这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承受我的意见。他先就讲一句话，他说他先讲一句话，说照着规矩我们年轻人不该讲话的。那现在在西方世界里面，你不讲话他把你当傻瓜，然后你在公司里面一直要辩论，一直要说明你的道理。那以利户说照着我们中间应当有情形，应当退让，应当让年长的先说话，可是你们年长的话都讲完。所以他说呢，受高的不一定都能明白公平，所以他开始讲话。那弟兄姊妹，我在想，我们已经看见约伯从一种非常愤满、非常难过、非常压制他的里面痛苦不能解决，所以他把很多的话都讲出来，抱怨，不停的抱怨。而他的三个朋友又一直压制他，说你一定犯罪的缘故，所以神击打你，叫你受许多痛苦。那两人文不对题，而他们的话越来越高涨，情绪越来越激昂。好不容易我们看见约伯慢慢心平气和下来了，慢慢降到可以听话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这个时候神还要用以利户说话？为什么神自己不还说话？为什么以利户在这出现是必要的？啊，弟兄姊妹，你们跟我想一想啊，约伯已经把他怒气发作讲完了，为什么还需要有一个人叫以利户，或者他的名字，或者就是不一定是以利户吧，总需要有一个人来说一段话？为什么以利户出现是必要的？当我在那里想的时候，我自己思想没有什么答案，等到我再来，但是圣灵把这个问题放在我的心里，所以当我再读这个话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在哪里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在第八节。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这两句话是很要紧的。弟兄姊妹们，以利户说话和其他那三个朋友说话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以利户的话约伯能听？为什么神要以利户说话？以利户说话，答案就在这里。因为在人的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以利户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智慧和聪明不是靠他自己天然来的，不是因为他有学问，不是因为他有经验，不是因为他年纪高、年高寿迈，不是因为他尊贵，不都不是。但是因为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在所有做安慰的工作上面，在做劝勉的工作上面，做当 counseling 的工作上面，绝对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够解决问题。神也不喜欢人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反复出现的太多次数，我想很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都会背诵解。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他不要叫我们靠自己的力气大，不要靠马的腿快，而是要我们依靠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以利户在这里所说的话，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就是他是靠着神的灵说话。那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跟我们救赎，神救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非常大的关系。假如我们的得救仅仅是一个知识，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因为信靠他的缘故，可以得的平安，可以和神当中和好，
救恩还是没有完成。
为什么？
因为神必须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不是靠我们老的生命天然的能力来活着，而是靠圣灵活着。主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这就是全能者的气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到底我们靠什么而活？是还是靠我们天然生命活呢，还是靠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说话，所以我们说话；他说话，所以我们有话可说；他说话，所以我们话能够说出来，进到人的心里面。弟兄姊妹们，当我侍奉主这么多年以后，我发现一件事情：今天能够做工的，在神的儿女中间做工的，不是工人，是在工人里面神的灵说话做工。假如神的灵能够先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神的灵才能够坐在神儿女的心中。而且我们侍奉神的人常常这样祷告，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而是在圣灵在神的儿女中间，把他所需要听见的话放在他的心里面。而且许多时候这个话还需要经过圣灵自己的翻译，如果没有圣灵的翻译，人不会懂得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以利户说话，他和其他三个朋友说话不同在哪里？因为他首先认定一件事情，是全能者的灵、全能者的气在他的里面，神的灵住在他的灵里面，所以他开始说话。这句话出现了很多次。我们再看，如果我们为了增强我们的印象，我们再看一看，在33:8-12，我们又看。啊，8-13我们读哈，在这个18节，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陈酒之囊，没有出气之洞，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约伯说话，他里面实在有话可说，他里面实在是神的灵激动他，他有话可说。这就是约伯以利户所以要说话的原因。那么然后在33章，你看33:4，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哈，我们就很快把这点出来。以利户是一个不仅是从灵生的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站在属灵的地位跟属灵的原则里面来和约伯说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刚才我们讲的几件事情总挂在一起，就是从灵而生，靠灵而行，借着圣灵而行事，就是这样。基督徒的路应当是这样。我知道这里有一些神学的问题，为什么在旧约之后有人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只好说这是一个特例，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一般人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但是以利户神打发他来是明白圣灵的工作的，他是一个特例，我们完全承认。你知道吗？也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神能够用他差遣他，让他到约伯这里来对他说话。我们不知道以利户怎么来的，但无论他怎么来，神打发来的。好，我们读11节，32:11，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是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的话实在是叫人惊奇，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然后他又说，我七音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人就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神说我的意见。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照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那弟兄姊妹们，一六开始说话了。为什么他能够为神说话？除了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他是借着神的灵说话之外，我们看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能说话？33章，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音，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上要诚实的说出。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成名。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的，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动压你。那么弟兄姊妹们，第二个原因，以利户能说话的原因，因为他和约伯站在平等的地位。
你注意到没有，他们几个人，他们几个人无论约伯也好，无论他三个朋友也好，都在那里比高下，比划来比划去，在过招，你知道吧，看哪一武功高强，他们都想要赢过对方。但是以利户说，不，我跟你一样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不用言语来压你，也不用智力来威吓你，也不用任何的话把你打败，我就跟你辩论。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以前我们讲在counseling， 在和人谈话，在帮助人的一个重要的很多重要的原则，这里一个正面的原则，我们前几天讲的反面的原则，不要怎样，不要怎样，不要怎样。这里当你和人对话的时候，就站在人的地位，你不要以你懂得属灵的事情去压他，他就能跟你说话，在平等的地位才有真正的 communication。 所以以利户所以能够和约伯说话的原因呢，乃是因为他站在平等的地位。那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以利户能说话，这个更重要了，
更重要了。
第八节，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弟兄姊妹们，以利户和三个约伯三个朋友不一样，因为他听见约伯说话。你看呢，他不是听见这一段而已，他说什么呢？约伯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寻找机会攻击我，与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探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以利户听了一段还不止了，你看三十四章第五节，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他听见并且知道约伯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还可以引用三十段圣经，他的确在那个藏的过程中间，如果不是这几句话，我们也不知道约伯讲了什么东西，他的话很多，主题在哪里我们听不见。但是以利户的话帮助我们，就是前些日子我们解开约伯的问题在哪里的时候，以利户的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很大的引导。以利户真的听见约伯的问题，以利户听见约伯在那里说他是清洁无辜的，他是诚实无过的，他里面没有罪孽，神寻找他，以他为仇敌。他听见约伯的问题，他听见约伯的挑战，所以他能回答。好，他就回答。他怎么回答呢？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他头一件问题先把主题弄清楚了。他说你这样向神挑战，控告神怎样怎样，你的话没有道理，因为神比你大。啊，好，
好，
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不都不对人解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要知道，神没有义务要解释他所做的事，神一点没有义务要解释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神比世人大，
神比世人大。
所以很多的人就这样世界上绊倒，他
一开始
就不能知道神，就不能认识神的权柄和威严。
所以你知道，圣经开始，
创世纪开始第一句话叫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解释。今天早晨弟兄们在这里讲进化论和这个创造论的不同。那是我们因为研究神所创造的事情慢慢理出来的条理，但是本来神创造的时候不需要解释。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这样说，
起初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
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神不需要解释，只有我们人还需要向人解释。 I owe you an explanation， 我们常说，哎，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下。神不需要，神从来不需要对人解释，这就是神，
这就是神。
那么弟兄姊妹们，约伯的问题说，哎呀，他攻击我，神攻击我，神我是诚实无过，但神攻击我。他首先就把约伯放在该站的地位，就是所有事情临到你身上，若是神不回答，你没有权利要求。我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有权利要求？约伯意思就是，我有理，我要找神理论，神必须回答我，不然他不公义。一定不是没有这回事啊！神比你大，神比世人都大。第二个呢，我们或者可以用我们自己人的生命来明白一点事情。我们有孩子就知道。小孩子到三四岁五六岁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父母怎么回答呢？ 他问为什么他有道理，那你怎么回答呢？
他问牛奶为什么
是白的，你怎么回答他？
你怎么回答他？
你假如法官，你就跟他坐下来，你就讲 chemistry 光学，讲什么光谱，这个光线经过这个 liquid，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它看起来像乳状的。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回答什么。
但是我们
知道，我们也事实上不知道牛奶为什么白的。
我说的才发现，要我解释牛奶为什么白，我也解释不了。
那么很多
的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的
知识智慧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
儿女向我们要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尚且不行。
你知道
Peanut 这个 Charles Schulz，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画的这个
漫画很多人看，
我最喜欢看 Peanut 这个 Lucy 跟 Linus 对话啊。Linus 跟 Lucy，Linus 是 Lucy 的弟弟，大家知道哈。
他说
跟他姐姐搬交是什么理由？ OK， Lucy 说 I give her five reasons，
什么理由？
Five knuckles 啊，
我说五个理由，因为拳头比较大。
当然神不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所以
不能明白，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
所以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神说话。
但是
你看以利户的话多好，头一个，
我们没有
权利要求神说话，
但是
神的确对人说话，对人显现。
而且呢，
十四节，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听不懂。
神不需要
对人说话，但是神对人说话，
所以这个叫
恩典。
这个叫
universal grace， 神的启示是一个 universal grace。我们唱说伟大的神，他创造何等的伟大。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
这个叫启示。
我们看见神的创造，认为知道有神，这是神 general revelation， 这个是神普遍的恩典。
神对人说话
是出于恩典，神对人解释是出于恩典。神没有义务解释。
人躺在床上
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用夜间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所以我们有的诗歌叫 Open my ears， 开我的耳朵，叫我能听见神隐秘处的言语。
他说人在
异梦中，在异象中间，神向人显现说话，神开通他们的耳朵，
将当将受
的教训印在他们身上。目的是什么？第十七节，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在坑里，不死在刀下。
神会做事。
我们也有很多的经验，很多的见证，很多的时候神的确借着异梦异象启示人，而指引他当行的道路，救他的命，脱离死亡。这是神的恩典。神不一定，神没有义务做这个事情。